they can discuss everything they want, but not about Ukraine without us. And that's why in this case, that's why especially in this case,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dangerous. That's why I said that we need to talk more.
时隔这个大半年，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旧青年接雷。现在已经是录制的时候是11月23号了，其实离美国大选结束也已经有个几周了。各种中文播客简直就是铺天盖地啊，对于这个话题。然后我作为三个主持人里面唯一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也说实话没有什么资格去评论这个事情本身。但从这个蹭热度角度，天马行空的聊一聊这个事情在全球大家眼中是怎么看的吗？
行啊，
好，
这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大选对我们的这个大影响。就从我们公司这个我们自己公司业务上来讲，因为我们之前是做 renewable 的，就做那个 wind energy 风能这些东西。大选结果出来前一天嘛，在哥本哈根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海事的展，就有很多的做那个 shipping 还有做这种海洋工程的这些巨头，他们在那边像有一个像一个见面会那样，所以大家会谈一些生意什么。但那一天大家其实都在关注的就是美国大选结果到底怎么样。哎，民主党人之前一直在推那个加州西边的那个风电的那些项目嘛，海域啊什么的都可能都已经划好，都规划好了，但就还没有上马。整个欧洲这边全都在担心这个事情，就是特朗普一上台之后他就会回归到之前的那个就传统能源上面去，然后就把这些 renewable 然后这个 sustainability 这些东西全都抛到一边。就然后结果出来之后就怎么说，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本来就已经有点命途多舛的感觉，就到处都找不到钱，然后欧洲现在又在这现在这种乌克兰的这种泥潭里面，然后大家手上都很缺钱，然后做这种 renewable 本来就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东西，然后现在又在这个政策上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搞不好还要特朗普还要给这个欧洲这边加可能10%-20%的这种关税。然后瑞典这边其实怎么说呢，就你要说他没关注吧，大家其实也在关注，但我觉得整个瑞典大家的重心可能还是更加在乌克兰这个局势的这个上，因为川普上来之后大概率这个援助就会停掉，援助会停了之后我觉得留给乌克兰的时间就不是很多了，就是大概率最后的结果就是各地然后议和，可能再往后的话，然后欧洲会有这种很紧迫这种危机感，然后整个包括北欧，因为瑞典、芬兰最近刚加入那个北约，头顶有这种阴云的这种笼罩的这种感觉，在欧洲这边。
嗯，我听完其实有两个问题哦，第一个是关于这个新能源的，我其实很难想象说欧洲公司把发展方向跟美国这么强的绑定了，因为其实环保主义在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市场和卖点了，就算是作为民主党议题的话它也不是主要议题，而且美国它政治很少有一个党长期执政的嘛，它大概一般就是八年，所以说是不是有点太赌博了，就因为大家很多就包括在这次大选前的预期都是会觉得民主党很难连任的嘛，所以他们是否是事先已经预知到了或者说已经 chip in 了对这种有可能你所说的那些加州项目可能停工的这个风险呢？
对，我是觉得就从这个他们在那个会场上的观察来看，就是他们讲就是以前的那些挪威的只有的那些巨头，就是以前他们是不大会在这种大会上面去露面去讲他们的生意的，因为就是你在欧洲去讲这种就是传统的石油天然气然后有这种 green gas emission 这种东西在那边，他们其实很不大倾向于去抛头露面然后去讲他们的声音，但是就这一次很明显的就是他们愿意就是 step 到前台来去讲他们的这个生意，然后去甚至说去找那个新的可能新的业务。 我是觉得他们是有在预感到这个行业就是又开始好起来，因为你石油的价格跟这个就战争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嘛，就是战争在进行的时候油价肯定是居高不下，然后现在又有这种相当于这种保守主义这种抬头。然后那个风电这个东西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美国确实它不是一个就是热衷于搞这个新能源的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加州那个项目，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欧洲公司他们需要一个这种脸面，你知道吗？他需要一个吃下一个这样一个大的项目来给他自己相当于做一个 branding 或者怎么样。因为欧洲有这种，或者是欧洲或者中国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看不太上。加州那个项目我不确定它是多少兆瓦的，但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可能当然他们会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毕竟当时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大选，他们可能很自然的把这个事情跟这个项目给联系在一起。
OK 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他这个项目他是难道是联邦主导的吗？不然其实跟大选结果也没有那么大。
我不是很确定具体的，我不知道是跟加州政府还是跟联邦政府，这个我可能得到时候再确认，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趋势吧。
嗯，
就是说又从一个
不是特别重要，这个，
从一个 renewable 又重新回到这样一个传统能源的这个东西上去。
OK 所以听下来大概是这么两个情况啊，就是说一个是你说挪威那些企业他们感觉是从欧洲自己的这个视角去出发，感觉新能源在将来或者说一定成是一个市场上是一个上升趋势的情况嘛，并且石油的话受战争的那个波动影响会很大，所以他觉得现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节点去参与这些会议。然后另一个是关于加州，他们会希望从美国这一个很大更大的一个市场入手，去试验一下是不是能不能真的把这种东西进行一个大规模的那种落地啊，或者是。
对，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觉得就是在美国他的这个，如果他们政府真的要推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可能 bureaucracy 可能要比这个欧洲要少很多，因为他们在跟一些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意大利或者说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点的这种欧洲国家，就是还包括英国这种去处理就是这种能源的这种大的项目，就是你光等他的这个 bureaucracy 然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这种批准就要非常非常长时间。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嘛，毕竟两党制有时候行政效率还是比多党制要就是议会制的那种要高一点嘛，毕竟实际上你掌控了行总统和这个两院以后，这四年来说你都不太会遇到太大的阻力，除非你中期选举那个两院又翻过去了嘛，翻转了嘛。对，这个其实是两党制的优势嘛，但我说回到大选嘛，两党制这次肯定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比较容易变得民粹化嘛。刚刚你说的第二个，就乌克兰的话，我觉得川普他的核心思想说是这些钱不应该由美国人来出，应该由你们欧洲人来出，因为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他背后的意思其实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赤字太大，我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管你这个东西，
美国优先嘛。
而且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走出去的那个外交态度。但这个结果也是你的那种推测，我觉得大家都是了然于心的嘛。最后如果川普真的是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说这个直接否决掉这个这方面的联邦的这个支出的话，那很显然这乌克兰也别无选择嘛，只能要么就是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你说的那个嘛，基本
割地然后
维持现状，或者说就是以跟数年前是14年吗？那时候
对，就是他
类似的情况吧。
克里米亚的这个
对，跟克里米亚跟乌东当时曾经发现过的事情是再一次那个重现嘛。但是俗话说事不过三嘛，那欧洲人从欧洲的角度出发，你这个事情都第二次发生了，那谁也不知道第三次的时候你这个北约会遇见会面对怎么样的威胁嘛。
我其实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在于 就是你去看那个美国在二战的，就是在这个珍珠港事件之前对德的这个态度，
对对对，
他也同时有很多的这种大量的美国人出来游行嘛，就是跟现在的那些 MAGA 这个群体，他们的其实发表的那个意见是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他讲的核心的观点就是美国优先，就是 America First。就是他认为，就是我们如果希特勒没有来攻打我们，我们就不应该去管希特勒的事情，然后我们不应该去援助我们的英国盟友，因为那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跟希特勒，他们应该向希特勒投降。就是你去看他们的30年代的这个论调，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几乎是一样的，其实差不多也就100年，就大家其实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就这么一场。人类的浩劫也没有让大家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是你们美国人的这个历史学的实在是太差了。就是
美国人其实本质上还是很自私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处在一个责任跟道德的情况下，就是你已经赚得盆满钵满，难道你不应该就是利用你的这个影响力去输出一些？正确的价值，或者说，
对对，但关于这一点，我其实有一点稍微持相反的观点，因为其实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其实是在二战后建立的，他们在二战之前，其实在国际上没有这种这种世界警察角色，也没有那么大话语权嘛。但现在你可以你说也很对嘛，就100年，快100年，好像什么也没有变。这个当了很久的世界警察以后，美国人好像对这个事情又失去了这个兴趣。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战之后他这个
太多无意义的这种，
对，他这个主义已经失去了敌人和失去了卖点了，而且全球化其实对美国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好处，你可以发现，
对，全球化最终受益的都是这个像以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国家，
对，第三世界国家嘛，都是那个或者说是在80年代90年代民主化的那些有转型过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你可以向美国开始卖货了。
对，美国发现它传播了它传播的影响力以后，好像它自己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好处，反而还要有那么大的财政赤字去这个支付在这个军队上啊，去支付在比如说突然到来的战争上啊，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已经火烧眉毛10几年、20几年的问题了，就这个财政赤字到底怎么解决啊？那川普他解决方案两大棒槌嘛，一个就是我们不付我们不该付的钱，我们不付乌克兰钱；第二个就是我们加关税，但是加关税这个点，稍微懂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了。就是你加关税，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说你把钱变出来啊，你自己的交易、你的贸易额也会下降吧，其实是一个伤敌800自伤1000的一个手段吧。但是关税这个点它很有欺骗性，对吧？它对底层群，
怎么说呢，对对对，它这个卖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对，它对那些被伤害了或者说在转型中被抛弃的工人阶级来说有很长的那个煽动性，他觉得好像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很直接的数学题，就像我出门就可以买到一个汉堡吃一样那么简单。但实际上你想要给他们讲清楚关税不是这么运作的，人家根本听不懂，而且你要付出的成本比他就抛这个词出来的成本要高太多了。
关税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在于它会这个推高通胀，就是你进口的商品的价格这个上升的话，你不可避免的会把通胀推上去，最后其实也是这个底层的这个人要为这个涨价而买，
最后买单的是自己，因为你支付商品的售价的人根本就不是政府啊，
对
啊，是私人企业和卖再转卖给你的那些你私人企业再转卖给你，你不就付这个钱了吗？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还是非常的坚持我这个中国人和这个美国人就是一体两面，这个观点，就是中国人觉得就是。对吧，自己没有缴任何的税，美国人认为就是这个税全他妈让我缴了，是不是？
就是美国实际上税肯定还是没有那么高的。
感觉现在也是一个非常诡谲的时代啊，好像又在复刻这个1930年代的这种感觉。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想死
啊，我可能没有那么悲观吧，但我会常常听到 一些偏温和派的人对这次竞选结果的评价就是说，啊，美国的这个政治或者是公民社会或者是政治体系，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啊，这个四年一个循环很正常。你看这红蓝不是总是交替的嘛？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现在我感觉，不论是共和党甚至是民主党，他们都已经跟十几年前，虽然我没有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但回顾历史的话，我觉得跟十几年前也都已经是有很大很大的变化了。十几年前可能大家共同话题还更多，但是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两党不停的轮流执政的一个问题了，它现在变成冲突和对抗的一个情况了。尤其是特朗普背后代表的那些民粹主义啊，感觉确实是很危险的，在这点上是能够和二战前引起一些共鸣的。
我觉得他的很多他现在讲的那些移民政策什么的，我觉得非常危险。但只要你再越界一步，我觉得就是你懂吧，就是像欧洲的二战前的这种状况，就是大量的驱逐，就民粹主义上升，然后驱逐这些，就是对驱逐这些异己。
这唯一可以这个信赖点就是他宪法的这个还是想的比较周到的嘛，想要他看到他三连任，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这四年他能造成的破坏啊，在美国的这个政体下，你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修复。我觉得比如是可能要三倍四倍十几年的时间你才能修复。因为他上台可以很快的用行政命令推翻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在重新用一个平衡，重新在一个正权力平衡的状态下把那些法案再重新一条一条加回来的话，是很困难的。
对啊，就是我个人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乌克兰的这个形势。
对，你毕竟是在欧洲嘛，而且你是比较关心这个更大的一些格局比较大啊，这个理
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搞不好的话，就是你在可能四年或者五年之后，就是它会就整个局势扩大化。我倾向于有可能有这个可能。
对，这肯定有可能嘛，毕竟现在已经有核武器了，普京都提出核威慑了。
我还是挺担心这个泽连斯基他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决策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就你已经抵抗了整整一千天，然后你最终还是以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方式吧，就你说是这个和平谈判，实际上其实就是投降。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给谁都不太能接受。
为什么他能打这么久啊？就三年。其实我也很震惊，就是尤其是俄罗斯，他就是号称所有人都跟他这个封锁了各种东西，但他居然还打了这么久，这我也是很震惊的。
我们有孝子在买他的产品啊，然后给他输血，给他 SWIFT 被踢出，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那有你可以靠中国嘛，对不对？我可以。
但你说到这个，我确实我在路上看到了很多俄罗斯特色商品商店在我们这边开起来了，
已经开到县城了吗？
是的，已经开到县城了。
天哪！不过说实话，那些里面的东西都其实都不是俄罗斯产的，
对，都是一堆垃圾里面。
这个东西跟那个美国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卖 GPU 一样的，现在全是新加坡的外包公司。
对，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你知道吗？就是包括欧洲，它不能使用俄罗斯的能源，但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俄罗斯把能源卖给印度，然后印度再卖给欧洲。然后你看印度那个股市已经涨得跟，对吧？
中国加关税就卖给墨西哥，墨西哥再出口到美国。
对啊，就是跟卖芬太尼是一样的，就是，就不能出口芬太尼，那我们就先弄到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
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这么久？我是觉得现代战争，好像它也没有很全面的，它也不是一个全面战争吧，它其实局部冲突比较多，而且大部分是以这个地面为主。
你可以看到这种现代战争的这种就是新的形式嘛，因为其实两边的这个前线其实中间间隔的距离是非常远，可能有十几二十公里这样子。大家其实就是一直在用无人机，你看我看你，然后炮击，然后步兵这种，
对，
非常 其实效率不比较低的这种模式，它不会像那种什么50年代朝鲜战争，或者说那种大规模的那种人海压上去，
步兵冲锋，
攻城，对，攻城拔寨，
步坦协同，
对啊，这种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就你在现代战争。
是是，而且你要考虑一个成本嘛，对对，俄罗斯来说，他的最终战略目标也不是说真的把你这国家给弄没了。
对，我觉得他也不会，他也不太愿意去投入更加多的成本去比如说打到基辅或者占领乌克兰全境这种，我觉得可能对他之后的这种谈判可能没有什么好处，他更加倾向于就是控制住他现在的、已经控制住的这个。
他就想故技重施嘛，其实简单来说，
啊、
只是说这次用的手段很
玩的有点拖，
冲突很大，对，
玩的有点拖，这次
没想到大家反应这么激烈，
对，也没想到泽连斯基根本就没有跑啊，就是一直打了、
啊、
打了三年。
之前最夸张的洋葱新闻不是说俄罗斯花多少钱把那个乌克兰的什么军队渗透了？
啊，对啊，这一刚开战那几天说什么泽连斯基跑了什么的。这个俄罗斯这个 propaganda 是真的厉害，我操！就是这种 misinformation 什么的，全都是
我，
真的是专家，这些
都聊到战争了，我反而很担心台湾啊，就是特朗普这个态度。
他今年这个他指认的这个国务卿，好像对那个中共还是这个还是挺强硬的一个。他还在中国的制裁名单里面呢。
是是是，他的那个 pick 的那个人选，但这也不好说他究竟会不会选择热冲突啊？
我觉得这也取决于中国的这个形势会怎么发展。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我觉得再恶化下去，可能这个对外战争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如果这个美国他不会再出兵干预或者怎么样。
我个人会觉得中国会先看台湾自己的态度。
啊，我不这么觉得，就是除非你做的实在是太难看，就是你不让这个共产党下台，我觉得民进党也没有这么蠢吧，就是。
对对，我的设想就是说民进党假如真的意识到他受到美国的支持会因为特朗普上台而减少的话，他自己会不会选择一种周旋？对，
先我还以为你要说他先反攻大陆
啊，那不是，就是自己先尝试放低姿态，就是看看能不能。
我觉得这样他给选民给这个小粉绿也没有交代啊，对不对？这个感觉也说不好了。我觉得乌克兰跟台湾肯定是接下来的五年或者说十年，就是比较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还有一个我。这么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次大选根本中国议题就没有怎么上台哦，就是说好像美国现在对这个不是很关心，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就是两党觉得哎，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议题上有什么分歧，我们的议题就是一致对中国一定要实施制裁。我可能倾向于第一种啊，就是因为美国有自己的太多问题要解决了，可能真的接下来这四年他会真的不论是军事还是外交还是经济都优先自己的内部事务。那这种就是我说为什么我感觉他可能会给某人一个机会嘛。
我觉得他还是就是他回到了之前就是30年代的那个逻辑嘛，就 America First 所有的东西。所以在他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之前，他不太愿意再花钱或者说花精力去干涉。对，说难听点其实就随进了，就是外面的这些事情。就道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都抛到一边去。
但是我还是没太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对外输出战争的这个逻辑，就是至少在台湾这一点上，我是觉得你就打他就自己就是骑虎难下了，然后对就是经济的帮助也没有任何帮助。当然说白了，可能看到像乌克兰跟俄罗斯这样子，就其实可能世界上还是就是有其实都是有钱人跟穷人的这个一个东西，就是有米赚那就其实都无所谓，大家就这么活着。但是在台湾你那你打他就是那人家还是比方说美国，你说就是我不接受你卖过来的东西或者怎么样，那我这个还是赚不了钱啊。
就我至于简单的一个逻辑，这种
我觉得你是不是把习近平的理性想的太乐观了。
对，但是所以我说，就是他就是很多人会简单的，就是尤其是那些粉红啊，就是说反正就打下来就好了，或者说，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帮助。
嗯，
是吧？就比如说全世界也照样封锁你，就是我不跟你做一些商业上的往来了，然后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要看
打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他的动机是什么了嘛？你其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机？但是从历史角度上来说，大部分战争也不是为了要对自己好啊，都是为了转移这个内部矛盾嘛。假如说某一天你为了其实中国政府跟民众的关系像是一种那种就是全能政府要求什么都要帮你管好嘛，但是万一真的主流的声音是，哎，我就真的不管，我就从民族角度。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打个比方，这个现在这个失业率大家都知道很高嘛，
对啊。
但如果这个失业率继续往上再走的话，比如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因为这个关税或者说因为之后的封锁，出现了更加大的问题，然后有大量的这个适龄的男性失业，
是啊。
你这个失业，你待在国内，你肯定要找事嘛，对不对？你不是开车撞人，就拿刀捅人，那我还不如把你送到台湾去捅。对不对？你送到台湾去，
这个是一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到那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中国的那个基层的那种管控能力，可能到那个状态已经是很混乱的了。但是那种状况肯定也是可以预料的，就是我觉得任何国家，比如说征兵的那种状态，肯定是各种黑箱操作，这种就是找关系，然后
他不需要管控啊，他就问那些没钱的人，你愿不愿意去当兵？我给你钱不就行了吗？
就是跟我
哦，给钱那是可以的，
征兵一样，对，就跟朝鲜去这个。
你当兵有米吃，你去不去？你不去你要饿死了，你去你可能还能活。
可能就是三河大神的这个人物在我的现在占比可能更高一点，我就有点想象不出来。他说我操他妈的，我还不如在这边日结呢，我靠。
你看朝鲜人你就知道了，就是被送到乌克兰的那些朝鲜人，很多人都是这么讲嘛，就是我待将军如慈父，慈父拿我换卢布，对不对？
想吃广东菜。
就是你看他这个反正留在你国内，你我也喂不饱你，你他妈吃不饱饭，到时候你什么在军队里面搞不好哗变或者怎么样，我还不如把你1000，他们是一个士兵是1500美金一个月还是怎么样，然后就他出口了的现在10000多嘛，可能接下来要到100000，说的难听点，其实就不是把他们的命给卖给俄罗斯了，也没指望是这些人活着回来。这大多数去的人可能也只是为了吃口饭而已。
是的，是的。
你有看到最近的那个 post 吗？就是说好多那个朝鲜人到了那个战场之后，第一次用智能手机，然后第一件事就是狂看黄片，还有看那个就是南朝鲜，就是韩国的那些什么女团什么跳舞之类的，就是感觉非常可悲，你知道吗？
总体来说还是有这个担忧吧。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说回到中国的这个情况上面，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也非常的不理想。我觉得就从最近这几个连续的这种随机杀人的这个事情上来看，就整个社会的这个戾气是非常的明显。
但我现在依然不觉得，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你看都开车了，你就缺乏那种去挑战一下权威的勇气呢？你要说你是拿刀捅人哦，你要真的冲到警察局里捅啊，这个确实也是有点难度的，可能你没冲进去你就已经被制服了。但是你这个开车你在街上，我不理解。
他也其实没有在街上，他是有目的的。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就住在那个体育场那一片的好多都是那个什么就是公检法的那个家属的那些楼啊什么的。就可能他在这个，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个离婚这个事情里面得到不公正的判决，然后他， 有这种猜测吧，但我也不是。
但这只是这一件事情的情况。
对，
但大部分
那个捅刀
随机是小学
学校里面。
对啊，
在学校里面杀人那个，这个是我觉得哔哩哔哩看多了还是。
但他那个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就一般那种二次元什么王佐这种形象，感觉都是口嗨为主，然后他居然就是付诸于行动。
而且我觉得最离谱的就是，你看他，你如果不看他做了什么，你光看他这个战斗檄文，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个厂长或者说这个校长肯定要遭殃。就是他的写的这个东西矛头是完全是指向上位者，但是你看他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完全无差别屠杀自己的同学，他就是完全一个精神分裂的一个，就是完全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 ideology 和他自己的付诸的行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跟中国很多现在人的那个精神状态是一样的，就是你理解的那些东西和你的现实的这个东西是完全冲突的，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你还居然还可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去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洽，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危险的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旦坍塌掉，就会出现就是像这种持刀杀人，或者说这种非常极端的这种事情。
我反而觉得会不会它就是一种自我毁灭倾向和懦弱的体现呢？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从小是很少有忤逆上级的这个习惯的，就是当你没有做出过小的反抗的时候，你让他直接去这么暴力的一种方式去真的去对抗那种他从来没有对抗过的东西，他根本做不到，他选择的最后手段其实是一种另外的自我毁灭。虽然他真的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但这也可以解释嘛，因为中国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同理心。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瑞士那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实在是抽象到一种地步。虐杀小孩，我觉得是真的，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大型的精神病院，你知道吗？就是里面什么他妈的病人都有。那考乐有没有觉得这个在国内现在有种就这个戾气上升，或者说怎么样？
我个人的话就是，反正我很早就觉得应该可能这好几年吧，2、3年、3、4年都觉得应该就是在外面交流应该要和善一点，这个不要起冲突。这个回到这个。这种极端事件或者说宪政事件嘛，就是我其实特别还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之前新冠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也在那个朋友圈之类的说过啊，当时尤其是像那种做长途运出的，就是泥头车开那个半挂的那种，就是那个高速啊，或者说各个地区之间那种层层加码，就是非常的折腾，而且当时也有很多新闻出来，就是他们的抱怨非常大。我当时就觉得，就是那万一人家真火了，就开个半全险半挂过来，他妈的这比现在的什么开这种小汽车猛多了呀。那这个当然里面的就是因果链可能比较长，所以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啊，但是索性我好像没怎么听到说开这个全险半挂的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前两天有一个好像，但是他，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他在青岛的，他开了个泥头搅拌车吧，水泥搅拌车应该。
哦，这个倒没看到，我操！
他是开了水泥搅拌车，然后就是他录制视频呢，一边直播。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个月了。
我好像烤肉发过的哦。
对对对，他就是说共产党不让我活了。他完美的避开了就是那个前面开电动车的那个人，其实他没有撞到行人
，他就是撞那些所有在他面前的车。
对，就是他前面有个电动车开的好好的，但是他并没有踩一脚油门把他撞死。
对，说到这个破坏力的话，而且我前两天看也看别就是那个 Reddit 上别人发的，我之前没太看那个信息，就是说应该好几年前法国那个比较大的那次。
恐怖
袭击了，就他也是开着一个那种卡车，
对对，
所以破坏力也特别大，就是。
对，而且他下来好像还有刀杀或者用枪的，好像我记得。
对。就这种真的是小汽车，你这个没法比。就是我现在每天上下班路上还一堆那个泥头车的，我就是都很害怕，我操，横冲直撞的，我靠。当然可能他们开那种车的就是苦就苦点嘛，至少他们钱应该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我印象当中。
但是挺苦的，就是你几乎没有休息，然后经常会有那种疲劳驾驶什么的。
而且操他妈的还有那种偷油的，我操。
这个是真的抽象。
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很蛮荒的那种状态啊，就是社会治理很初级。
九十年代的那种，就
社会治理好像不是很发达的这个情况的。虽然你看起来到处都是摄像头，到处都是警务厅，但好像啊，这个又蛮荒起来。
你的 response 肯定是慢那个线中一步的呀。就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就是应对手段非常愚蠢，你知道吧，就所有人都知道他很愚蠢。你看到没，那个学校杀了人之后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开始让大家就要刷卡
扫码
进学校，扫码进学校，然后大家那个大排长龙在外面排了他妈大几百号人。你想
想这也太能感同身受了，操。
对啊，你开一个车过来就不是杀三十五个人了，那就是他妈直接保龄球撞一排。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还是比较不抱有任何希望能够改善，只能说就是就这样吧。因为他本身做出这些反应，比方说你刷卡进入学校，这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他也只能做出这些反应，就是他在这个系统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他就不可避免的会走向这种崩溃，你知道吗？就好像在那个防疫的那段时间，就所有人都知道你这样不断的给全民做核酸检测是绝对不可持续的，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免费的去给你做的，你做这些东西一定要花钱，你的财政一定会有扛不住的那一天。然后他最后就这么崩溃了，就好像现在你去加警察加警力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
据我了解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全国范围怎么样，就是很多学校啊，包括一些机关，就是他们又增加了这个监控的安装，就是为了安全嘛，然后这又是一大笔投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钱了，但是至于说这个又这个装各种东西的钱又流进了谁的口袋，这不谈了，这一直是存在的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石墩子这个供不应求，我一开始是看到珠海的那个有人一个聊天记录说那个，
对我看到，
但事实上我这边也知道，就是很多地方都在确实在放那个东西。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经过任何评估的。比方说我自己的想法，那你就跟新冠的时候一样，你把门封死，你那么多石墩子，你的消防通道你有火灾了，你的车能进去吗？或者人到时候别都出不来了，就反向在里面包围了，这种就。
这个就怎么说呢，就也不动脑子，然后你真的要让他去做这种决策，也没有人去监督他，就是一种非常下意识的那种反应，就好像你给了他一拳，然后他马上拿手去摸脸，就是这种感觉，没有经过脑子去思考，反正。我其实
也没有办法。你这个在马路上你这搞这个东西，你
不能不让人开车吧，是。
草丛里面突然窜出个这个剑圣、啊、狮子狗阿尔法突袭一下这怎么搞啊，这防不住啊，这个。
是的，总有防不住的地方呀。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防就是你加大投入加大成本去防，我觉得是真的是最愚蠢的。
他意识到自己有些东西真的做不了的时候，他很手足无措的，因为在民众之间没有形成这种有效的体系来维持他的稳定啊。你
啊，
民众之间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
是的，就开始现在还开始学，就是碰到就是车撞人要怎么往那怎么跑，怎么走位。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但过去是那种市场经济刚刚进入中国的这种蛮荒阶段，就是野蛮生长阶段。现在是这种就是市场经济跟这个计划经济 battle 这个走向了末路。
其实说到底还是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影响都很大，就整个经济全球范围。
他我觉得他加剧了一些东西吧。本来就是比如说意识形态的这个对立，在这种贸易战包括以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然后
对
再加上疫情这种这个这么大，
大家都通胀，所有国家都通胀。
对呀，
这
但还好我们现在通缩了，我们现在通缩了，
主要国家好吧。
通胀，
其实美国也是这样
的。
对美国我反而觉得经济议题在这次大选，其实那些去真的去投特朗普的根本就不一定是，
我觉得他们不是很在意这个，
对他不是很，
他也不了解，
我觉得是他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但是他知道他能惩罚，他能惩罚过去四年的执政党。
对，
就是很简单，我能感受到就是在你这四年我通胀了，那我现在就惩罚你，但这背后的原理你很难给他转讲清楚。
对啊，
所有国家执政党都有这个问题，日本也有这个问题，德国也有这个问题，英国也有这个问题。反而美国算已经在应对通胀做的比较好的，但是可能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讯号给传递到人民吧。你看这个数据都很好啊，失业率很低，通胀也控制住了，油价也从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夸张。我一直在油价很贵的地方，谁说加一升油要什么7块钱？怎么可能？你在哪里？一加仑就随便说几个数字嘛。但是你架不住啊，因为大家就是所有人都想要回到物价很低的时候，就算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对啊，
他只是他的泄愤的对象就变成了那四年的执政党。
不过这我觉得如果我是共和党这些参选，我也会用这个解决攻击。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那是必须的。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觉得就是经济的问题。It's the economy, stupid， 对吧？这个话被反复引用。
有一个点就是我看到推上有一个我忘记是谁讲，就是他说就是民主党他们在左的这种进步观念的这个议题上面，他们把这个温和的 liberal 左这些人就是
逼向右派是吧，
对，逼向把他们给划成了右派，然后就失去了大多数这些中间人的这些选票，就是他们搞的这个形象搞得非常难看。
这就是这么说吧，其实 Harris 他作为这次的候选人，他在光谱上其实比 Biden 要中间派，所以可能这不是他这次落败的一个直接原因，但是从奥巴马
的一个，
这是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到现在民主党，我们的确可以说民主党他的核心主义是在左倾的，因为他在奥巴马的时期发现了福利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卖点，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把更多的进步主义的要素加到自己的这种政治宣传中，以至于在过去的四年确实 我认为不只是美国甚至全球这个政治正确这个点好像都很广泛化， 对吧，大家然后 也很极端化，有慢慢的他就变成一个 woke culture cancel culture， 对吧，他确实啊，这个偏左的一些理念占据上分，但你不能说他是错的，只是说现在好像大家还没有办法去消化这些观念。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上，就是搞得非常的难看。就是很多的你去看那些采访，他们比如说在美国带那个哈马斯那个。方巾的那个就是那些大学生，就是他们当你去问他十月七号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是全都顾及左右而言他，就是他们不承认这件事情发生了，他们也不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行为。这个我觉得观感就非常的差，就是你再把这个中间的这些就是没有这个政治立场或者说只有这种非常朴素的善恶观的这些人把他推向这个共和党那边，就包括我觉得在欧洲也其实也是这样，
对，
尤其是欧洲深受这种极端伊斯兰或者说这些难民问题的这个折磨，我执政党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做文章嘛，包括荷兰还有这种可能现在瑞典也是嘛，就是右派全面的在欧洲开始掌握，
除了德国，
德国其实也是
啊，德国不是，
德国也是，德国 AFD 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又一党其实也是都在崛起，其实
它有增加，但现在主要势力好像变左了，就绿党 好像
最近这德国最近德国政府比较不是很稳定嘛，
啊对，
这个
解散了，
对，这个说辞又要跟这个普京要称兄道弟，这个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
对，德国是最好像想法
最
多的，
对，是令这个是最令人
跟中国也称兄道弟，对吧？
对啊，就是开始也跟美国人学习，不讲意识形态，只做生意。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死到临头啊，说的难听点，这个欧洲真的是死到临头的这个情况下，还要走向就走这么一步棋，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难看的，真的。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点是很有很 legit， 就是很合理的。
嗯，
但我想补充的就是，其实对于这种抗议的表达，我觉得大学生团体一直都是最激进的。就是
对这个是这个没有问题，就是，
但是只是在现在这个媒体时代被放大了。
对，
因为他那些片段很容易被变成 misinformation， 就
是
可能极少数的群体会被放大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极左，他就是会把它打成一个极左派的标签，但是好像营造成所有人都是极左派的一个错觉。
是
都不是巴勒斯坦单独的问题，比如说 transgender， 比如说 woke culture， 比如说那种公立所谓的美国公立学校教男孩变成女孩，然后带鸡鸡的人可以进女厕所，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个例，但似乎在那些偏保守或者说偏传统的观念的人来看，他们好像容不得这发生一丁点，就他觉得一起都不能有。
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在这个事情里面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伊隆马斯克，我们对说到伊隆马斯克就谈到科技的问题了嘛。他这个人啊，真的是我已经对他已经没有任何这种不想进行任何道德上的批判了，我只能尝试去剖析一下他。我觉得他首先他自己是双向，对吧？他承认他自己有双向情感障碍，那这个我不是为他辩解啊，我们先知道他有这个病，对吧？他
对劝死的这个，我觉得是因为他儿子的这个原因。
然后他儿子，我操，我记得他有14个孩子，对吧？让我查一下，现在
我忘记了，反正是他其中的一个孩子，就是一个男孩，然后他决定去做这个transgender， 然后变成女孩，然后他包括他也改掉了自己的这个姓嘛，相当于就是跟马斯克伊隆马斯克给划清界限了。然后这个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在这个事情里面也非常的可能受挫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伊隆马斯克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就是导致他对整个就是 transgender 以至于或者说 LGBT 这个议题有一种天然的仇恨的那种感觉。
你生他妈12个小孩，你都不你从概率学上来说，有一个人是 gay 或者有一个人是 les， 有一个人是 trans， 都有可能发生啊！你又不管他们，你怎么有脸拿家庭议题去宣传你的政治主张的？我操！你跟你小孩一句话都不讲，但你对他负了什么责任？你要去掌控他的人生？
是的呀，这个我觉得
你把你自己家庭职责中的缺失归咎于公立学校的影响。那不是你自己给了公立学校这个机会吗？马斯克生小孩完全就是一个他妈的就是散播基因的那个想法，就是老子天生聪明，老子就要把我的智商传下去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很一种很兽性的一种想法。这是他这个婚姻道德的这个批判啊。再说回他那个推特，我真的不知道他这个人是极致的巨魔还是极致的科技崇拜。因为他有一个经典的名言啊，就是当我不记得他原话怎么说，但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极左的言论能够被允许在社交媒体上发生或传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对此同样容忍极右言论。我觉得他这个话的意思是在他眼里，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就是公平的，绝对公平的，但他却没有想到人类他对情感的接受到的情感对自己的影响远远不是正面对人的影响和负面情绪对人的影响是同样的呀。你所谓允许极右翼什么意思呢？啊，我这边我在推广平权，你那边在推广希特勒，这能等价吗？看社交媒体的时候，大部分人记住的都是负面信息啊，都是骂人的话，就骂人的话才是市场啊。那你作为一个科技公司，我觉得你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呀，而不是说 我把算法开源了 ，OK， 我告诉你们我怎么做的，我就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了。科技就能在未来让自主解决一切，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科技只会让人家变人变得越来越糟，如果你不加管控的话。
觉得马斯克给我一种感觉啊，就是之前有一个段子，就是那个奥运会肯定大家都不可以吃禁药的嘛，但是、但我们现在就开始，马斯克就是相当于那个巨魔嘛，他间歇他跳出来说，那我们就给大家各自吃各自的禁药，然后看看谁跳的谁他妈能跳的就跳的。
对对，他现在说要搞一个什么 无限制的那个比赛，对吧？
啊，真的吗？我操！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他就说
他妈一个，
他有设想这个事情，好像。
那说明这个东西确实跟他不谋而合了，真的说。
但奥运会是不是真的有过一段时间是不没有那个药检的？所以那个苏联
那肯定那
超级疯狂打药的那个。
中国也超一直打药，90年代也打药的。他们，我觉得马斯克就是有一种，就是在戳这个整个世界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的巨魔？
对，他就是一个超级巨魔，就是你
他真的不在乎任何人的死活的，他真的觉得社交媒体就应该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会这么跟中国这么合得来，就是成为这个共产党的座上宾的这种。
他天天就在推特发 X 发那些乱七八糟东西。
对啊，
你公开算、开源代算法又怎么样呢？不是说你公开所有人就知道的呀。只有看了他的人才知道他自己给自己权重调的他妈那么高，你不关注他也天天能收到他的腿 X。
对的对的，真的是。
但你利用了这个认知差呀，人家不去看你，或者人家根本看不懂你的人当然觉得这个算法就是公平，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收到马斯克。
太他妈 narcissist 了这个逼。
哇，真的恶心。
他感觉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就是
他是那种极度自恋的那种。
我印象里，如果你不是美国出生的，你肯定不能选总统，但是能不能选参议员我不知道。然后他就用这个方式给自己弄了个官，我操，这是2024年应该发生的事情吗？
不是说要精简这个国家机构吗？马上看，等到1月份上台，看看不知道他要搞出些什么。
是啊，我们那个华人偏向于左派的群体最担心就是他直接把移民局给裁了。你们绿卡直接全部停掉，100年以后再说吧。反正这个机构已经没了，没有人干这个事情了。这个机构多少年能重新恢复，我不知道。这4年以后也不是我的事。
这个马斯克确实有一点老中那种点移民，就是我上了车，车门焊死，谁都不要上来。
我前段时间那个我培训，然后培训的那个是一个那个体系类的东西嘛，就是那种，然后那个培训的人说，就是本来特斯拉要加入那个体系嘛，就其实特斯拉本来就在那个体系里面，然后他是只是可能就是类似于从成员要到委员会啊或者怎么样的，基本上汽车类的那个厂商都是在那个体系的，本来谈了很久了，然后要加入了，然后说正式加入的前一天，然后突然那个发了份邮件过来，就是说不加入了，说原因就马斯克是说睡了一觉突然不想加入了。
这就是他会干的事情，这是
就很随心所欲的，就是
他就是会跑到公司跟你一起上班，看你代码 debug 太慢了直接给你开了，还不尊重任何劳动法。
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做皇帝的这种感觉，但是哥们今天看你不爽拉睡着了。
是的，他就是科技界的皇帝，他还把政治给绑架了，这是最可怕的。他妈的跟特朗普形成邪恶联盟了，我真的发了个朋友圈。
对，我觉得
太搞笑了这个事情。
张宇博士
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中共都知道你马云不能太厉害，你特朗普怎么没点这个心眼的？你是想被中共看笑话吗，特朗普？这次美国大选，我的总结就是，绝对是一个中共用来批判美国美式民主的绝佳绝佳这个教材。
那肯定的。
但是这个里面又有一个矛盾的，就是现在又在那称兄道弟了，就是感觉。
那这个是我觉得出于中国自己的考量了，可能 就是你这个东西卖不出去了嘛，对不对？你也要给我加关税，那怎么办？那只能
就是又是开始就是
动态
权力嘛，就是你下面的人有的时候要骂，然后我们的这个平哥又是要就都后面
指明方向嘛，就是一会儿指到左，一会儿指到右，就是。
其实马斯克他，我觉得他为什么这么能被受特朗普信任，他其实解决了一个特朗普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嘛，就是政府赤字。他的方法就是裁员啊，把你政府的人他妈都裁了，不给你发工资，那我就没事。
资本家经典操作。
所以他为什么能受特朗普那么器重？因为谁能解决好美国赤字，绝对是从政的绝对光辉的一笔。他这个 Doge 这名字，大哥了，你真的不是巨魔吗？
这真的是巨魔，我操！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从一个，你想，就是二战时期，就是罗斯福的那种光辉的美国一个光辉的形象，然后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巨魔当道的这样一个美国的一个形象。
他们发现了呀，就负面信息加 misinformation 无敌了呀，在这个时代，那你无敌了呀。所以说，新闻权在美国是说第四大的那个权利吗？
对啊，
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以外，第四大重要的信息渠道，新闻权。他们
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为什么这么热闹的原因。
污名化传统媒体，推广自己的这个新平台，很简单，这个操作，中共不要太熟悉。
对啊，
中共都不用污名化，直接你们记者以后都别采访了。
这是马斯克会做的事情啊，这个马斯克跟共产党是一体两面了，说明是。
不好说，反正给他开个部门，有的他搞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这个未来可期啊，只能说是
四年可期吧，至少四年，全面的控制啊，看他该搞点什么东西。第一天上任，20个行政命令，先禁止中国学生获得学生签证。我大胆预测一下啊，部分领域，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说实话，
加一个前提条件，部分领域。你看苏黎世理工已经这么做了呀。
对，我看到，
太离谱了。
瑞士人其实一直是那种这个种族主义急先锋啊，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欧洲，大家对这个种族问题的这个敏感程度也没有像在美国这么高，大家就是不经意间会说出一些这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话，在美国看来已经可以判死刑了，真的。
看到这个中国推广重庆旅游英文视频，
天哪，铺天盖地啊 ，TikTok 上，我操！不过说起来，那个重庆最近巨火，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就是这个中宣部在发力啊，感觉又是李子柒，又是什么重庆，
又是免签，疯狂免签、
啊，对啊，就只有
要是美国真免签了，那这太阳西边出来了。
对啊，我们是现在是环瑞典免签，这个北欧全都免签了，只有瑞典没有免签。
就还是因为那个事情吗？
不，就是历史历史形态上面跟中国这个就是关系非常的差，而且瑞典庇护了大量，对，瑞典庇护了大量抽象的中国政治派，就是比如说盘古的那个主场，
还有日本的也很爽，太君这里走，
还得是，哎呀，
腾冲不是哥们儿。腾冲人傻了，
笑死！
腾冲那个到后面变成点外卖，真的是太他妈搞笑了，跟他妈胖猫一样。其实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就是点外卖真的是抽象，我靠，给那酒店点外卖。
腾冲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就你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不同的 social media， 大家是有这种生殖隔离一样的。大家好像大家活在同一个国家，但是大家好像完全是就在看关注不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那边在这个反日狂嗨，然后就你在别的地方，然后大家岁月静好这样子。
怎么对抗原子化真的无解，还没有没人能这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很难嘛，就是当你不使用宗教或者说什么那种就是个强力的这种脑控的武器的时候，就觉得非常
有理的复仇。
对啊，就是你那个马斯克巨魔他妈的就是在复刻有理的复仇，我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那种科技主义是建立在人的自我管理，或者说公民社会意识，或者甚至说是政府立法能跟上科技发展的这个前提下的。你现在要花多少时间才能研究出怎么应对 misinformation 和 disinformation 都不知道呢？说不定下一个这种所谓的科技革命又已经发生了，真的很难处理。这真的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巨大的挑战，也甚至是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可能会对这个世界将来产生什么不好的对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公司非常的 apolitical， you know，就是拒绝对任何立场站边，
发表任何立场。
对，他只觉得我们在做符合美国现行法律允许的事情，我们在输出美国的产品，我们在输出美国的标准，我们做的是美国符合美国法律的事情。但是这其实确实是在回避，假设我们的产品被用到了不好的事情上，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是在把这个责任推脱给政府。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策略了，就是说你要保护这样一个，
是毕竟是一个企业嘛，这就是资本嘛，这才叫资本，
这个才叫资本了。对啊，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东西感觉也是，
是的，
对，
非常看领导层，非常看企业的领导层，
这感觉得放到欧洲来了，这个监管这个还是没有人玩得过欧洲。
我现在非常期待特朗普做一件事情，就是把 TikTok ban 他自己信承认，对他自己说不会 ban， 我倒想看看他怎么做，或者说强制出手。
好像是有一个国家已经强迫他，是加拿大嘛？
加拿大
好像让他把公司卖掉了，还是？
好像是在做什么调查，我看一下。
我反正我对 TikTok 观感非常差，就是我非常讨厌这些东西。
Canada bans TikTok from operating in the country。
好事，
把公司关了，但是好像你还能
用肯定是能用嘛？
对。就是，所以有人说很搞笑这个事情，就本来那个办公室也没几个人，
这都隔靴搔痒了，属于是。
还得是直接把你马云给弄没了。
那肯定的，那这个谁玩得过谁狠得过共产党，对不对？
现在就是民主党缺乏一个能跟川普主义抗衡的一个策略吧。
我觉得 Harris 这个人也是没有什么人格魅力可言，就是，
对，既然都讲到这个了，其实我对这场选举一直的判断都是大概率是川普会获胜，无论是最开始拜登连任宣布连任，还是后来换到哈里斯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这个判断。拜登连任我不看好，这个大家都不
看好，这个肯定了，
没什么人看好，年纪太大了嘛，说话也辩论那个状态那么差，对吧？但是哈里斯，我的确在他刚被推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就看到了一些积极信号嘛，就他刚换人的时候那波红利真的很夸张，在美国真的超级夸张，就铺天盖地宣传，加上我又是肯定被社交媒体打上左翼 tag 的，就给我狂推。
你看那个博彩的赔率就知道了。
是是，其实民调有段时间还是反超很多的嘛。
是，那你看哪一个民调机构？
是是是，民调这次再一次是有所偏颇吧，有所偏颇吧。我可能不能说是大失败，毕竟七个摇摆州都输了，你要说他们都在那个误差范围内，我是不认同的。有很多人中文播客都说，哎呀，都你看，虽然七个都输了，但是七个都在2%或者多少的那个所谓的合理范围内。但是你七个都输，你概率是相乘的，兄弟。
对啊，
你要是正态分布真的是在中间，你相当于全都在那30%乘了七次方，你这个概率有多高？你还是要我从概率学上反驳一下这个观点。不过说回哈里斯，我的核心思想就是美国人绝对没有为一位女性总统做好心理准备。就很多人虽然他不会表达啊，说我歧视女性，但是你要问他，你觉不觉得女人会当总统？不止男的会这么说，很多男的会这么说，女的也会说，我觉得女的就是当不了总统。我觉得尤其是极端保守派，他们就觉得女的应该做 housewife， 女的也这么觉得。
最近不是在流行那个东西吗？就是传统，叫什么？
对对，
traditional wife 还是什么叫什么？
对对对 ，for 我忘记了，反正有确实有，
反正叫什么 wife 什么东西，就是很流行这个东西，在美国。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们对抗传统行业没落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红州的女性，我觉得回归家庭，她至少还有事情可以做。就假如说你在你来自一个被冲击新科技行业冲击很大的行业，传统行业，那可能你这个选项反而还是挺安稳的。剩下就是老白男胜算永远比白女高，白女胜算比黑女高，这有什么好说的？你希拉里都做不了总统，哪轮得到你啊？你还是个黑人，黑人内部还分裂，然后你还不被拉丁裔看好，亚裔又是。有时候也不喜欢你，白人更是就是对你的隐性歧视，这个就注定了投川普的人不会少，然后同时民主党没能调动起足够的反对抗力量，比上次四年前少了那么多票，这才是真正输掉的主要原因，不是说右转，大家都说哦都在右转，你少了那么多票哎兄弟，你没有考虑到这个右转是少了那么多票导致的。很多人就民主党就弃票啊，你弃票你没有被听到啊，所以看到的结果就是右转，反正历史都是螺旋上升的，中国战争反复的跟你说这一点。
我持保留态度，到底是螺旋上升的还是直线最后一个？
民主党也没有一个很好的 consensus， 对于为什么输了
没有吧？现在还
有些人觉得你
重新计票，太那啥。
反正我这个光谱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哈里斯太中间派了，不够左。咱们就应该用极端对抗极端啊，魔法打败魔法。
我
这没什么市场。但哈里斯确实很中间派嘛 ，Tough on Crimes 就是他曾经那么多。
得不到好。
向前看吧，期待四年后。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操，先这四年就切割，把自己跟主联邦层面切割啊，就活在深蓝区。四年以后，毕竟特朗普也不能再选了，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群魔乱舞。
希望这个欧洲四年之后还太平。
太平，你必须给我好好的。
必须到时候他妈的就瑞典参战啊！这个前两天那个备战手册发到家里面来，上面写的就是怎么应对那个 misinformation， 写的就是如果当你在任何地方听到就是瑞典已经停止抵抗，这个绝对是 misinformation， 就是瑞典绝不放弃。
等一下，你们不是中立国家吗？
瑞典现在不是中立国家
啊，不再是中立国家了，
他不加入北约了呀。
那是去年的事情，
对啊，去年的事情。
我操，你们这个180度大转弯，中立国家变成绝不放弃抵抗。
他其实一直都是不放弃抵抗，他就是这么场面话这么说嘛，对不对的？我觉得，而且瑞典有这个全面防卫这个义务，就他妈的所有外国人都要去帮助这个瑞典国防军，就服从调遣嘛，他让你上前线训练，给你训练一下来。给你发把枪，让你上前线，你就得上前线。
刚来个那个什么伊斯兰教官，教你学一下怎么阿拉哈克巴一下。
对的，就是让你把那个什么反坦克导弹绑在身上。
我这个也太政治不正确了，
这个以后就是瑞典了，这个以后瑞典国旗上搞不好还要放个月亮。
以后瑞典就是伊斯兰教的民主之光。
这个真的说不好，搞不好以后搞啥瑞亚罗了，大家搞不好男的都要穿黑加布的地方，男女平等加这个伊斯兰，对吧？结果变成啥瑞亚加强版。我感觉现在这个宗教冲突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你这个伊斯兰跟这种现代社会的这种冲突。就是在欧洲包括中东可能也就只有北美没有受到，北美跟东亚没有受到这种的影响，对，包括以色列的这个事情到底会不会结束，或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
总的来说我们也不是很想去分析这次大选本身啊，更多的还是抒发一下看法吧，还有一些这种 aftermath 的猜想啊，
对，
蹭流量的角度不太一样，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对这个前景不是很看好。
不容乐观啊，大家都
非常的不容乐观，
整个世界在一个悲伤的气氛中，接下来四年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
我希望他要么就是尽快的回民，要么尽快的好起来大家就走一点极端吧，就是说
不能，我们要极端不能这么极端